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七课，上一课我们简单介绍了但以理书的一些作者问题成书的日期以致但以理书牵涉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君皇的资料然后也看了一下但以理书的结构今天就好像上一课我提到的，我们会来思想的是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上一课也提过这一章圣经是但以理书很有趣很重要的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其实不只是但以理书一到六章的引言也是但以理书全卷书的引言它的主题就好像朗文所写的但以理书注释里面提到的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题也反映全卷书的主题就是纵然目前的环境表面上看来很困难可是神仍然在掌权这是但以理书第一章也是全卷书的主题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可以一节一节的读下去不过呢这些叙事文体属于叙事文体的经文其实除了了解它所描述的内容之外我们也可以尝试从经文的表达手法来欣赏这一段记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21章叙述者的表达手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可以先交代一下我们通常讲到书卷的作者不过假如那卷书或者是那一大段落的经文是叙述文体我们就把这个记载这个叙述文体的人称为是叙述者而不是作者但以理书第一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留心观察经文的话可以清楚看到叙述者的伏笔形造的图画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赐予或者是给予这个字不过我要先声明就是在研究叙述者的伏笔的时候从翻译本有些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文或者是英文集结翻译原文的译本的重复的字眼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给予或者是赐予英文就是 give 那个字G-I-V-E give 这个字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二节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一章二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翻译主将犹大皇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那个他就是第一节提到的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然后呢尼布加尼撒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是一章 二节的翻译。一章二节从表面看来啊，属神的选民犹大是完完全全的输掉了哈，因为哈他的君王哈以致神圣殿里面的器皿哈都给巴比伦王俘虏了哈，都被巴比伦王抢夺了。然后呢，巴比伦王就将这些本来是放在圣殿中的神殿中的器皿带到示拿地，还放在他的神明的庙里啊，放在他神的库中啊。你看这样子去看的话，是不是犹大国都输了哈，他的神也完完全全的输掉给巴比伦的神明，连自己圣殿中的器皿都被放了在他神的庙里哈，是不是彻底的失败了呢？可是留心看经文哈，你就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字眼哈，就是一章二节的主将哈什么什么哈交给哈他手，交付他手。言下之意就是说犹大王约雅敬跟圣殿的器皿之所以给巴比伦王掳走了，放在他神的庙里，表面上看是巴比伦王得胜了，可是最终的根源，最终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主交给他的，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啊。这个交付他手就是在原文就是交给或者是give 这个字哈。然后呢经文一直记载下去哈，就是巴比伦王呢要将以色列中的年少没有长子，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智识聪明屈背能够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了底的文字言语第五节记载，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以至三年满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在王面前侍立这几个青年人呢包括什么人？包括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尼亚太监长呢就根据王的命令要给他们用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不过呢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八节就提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样的违背王的命令其实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第十节我们也听到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所以起初太监长是不肯叫但以理的意思不给他们用王的膳食跟饮王的酒的。可是呢在但以理书一章九节经文就记载，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最终太监长听了但以理的吩咐让他们不吃王的膳食不饮王的酒只是给他们素菜吃白水喝，好像十二节所记载的但以理的要求 求你赐世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叫你所看的带仆人吧。韦伴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太监长之所以批准但以理的请求，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太监长有怜悯，然后呢但以理呢都有他的说服力，不过经文又是假如我们仔细看圣经，就看到一章九节经文就很清楚也很简洁的指出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的在这一句经文的原文里面呢也是出现了那个gift 就是神赐予这个字眼第九节根据原文的集结的翻译可以是神给予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所以终极但以理的请求之所以蒙太监应允也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然后呢但以理他们不用王的膳食跟饮王的酒之后经文记载过了十天太监长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韦伴就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就记载这是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里第一章十七节又再出现神赐予这个字眼就是 gift 是神赐给这是个少年人智识和聪明以致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聪明智识这边和本的翻译就有神赐给他们聪明这个赐予这个字眼所以在三处的地方经文的叙述者都强调神的作为一章二节是神将犹大皇与神殿的器皿赐给巴比伦皇他才可以抢过来放在他神的庙中的然后是一章九节是神赐给但以理在太监面前蒙恩太监才批准但以理的请求然后最后一章十七节四个青年人包括但以理之所以有智识和聪明也是因为是神赐给他们的总的来说就是神的赐予神赐予 God gifts G-I-V-E 神赐予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伏笔表面看来很多事情的发生好像是因为不同的缘故不过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叙述者提醒人也提醒读者提醒我们最终极背后掌权背后使一切发生的背后的主导的角色其实是神自己要不是神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要不是神犹大国不会灭亡不会输给巴比伦要不是神但以理不能够在太监眼前蒙恩要不是神青年是个青年人不会有智识和聪明这个是叙述者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 第一个啊，第一方面的伏笔啊，然后是第二方面的伏笔啊，在但以理书的一开始和但以理书的结束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在掌权的伏笔啊。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啊，提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一章一节这边就提到犹大灭亡，巴比伦掌权。然后我们再读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像很简单的一句话，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是什么国家的君王啊？是波斯王。也就是说在第一章一节记载犹大灭亡了巴比伦好像完完全全的胜利了掌权了。可是呢一章二十一节就暗示到了时候巴比伦就被波斯国消灭了，取代了他的世界强国的地位。一章一节对比一章二十一节，反映出世界的强国一个一个的被消灭，可是呢属神的但以理还在。这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叙述者第二方面要行造的图画神仍然在掌权。在第三方面叙述者的手法表达在神殿的器皿这方面神殿的器皿这个主题。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刚才也读到了，提到神殿的器皿。当时候呢是巴比伦王将神殿的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库中。圣殿的器皿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其实就是巴比伦王国灭亡的前夕但以理书第五章头几节经文提到巴比伦王波沙撒王为他的大臣设摆盛宴然后呢在第二节提到他在饮宴的期间就吩咐人将他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了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抢夺回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其实从表面看来又是以色列的神切切底底的输掉了他圣殿的器皿不止被人放在巴比伦神殿的库中，而且呢这个王帝还大胆的把这些本来是属于神的器皿拿来饮酒拿来作为他们的享受。可是呢到了第五章最后的时候，第五章第三十节我们就读到经文记载说，当夜扎勒底皇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乎年62岁，娶了扎勒底国言下之意就是说在王的器皿在出现的第五章，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巴比伦王这个属系的王国得胜了神殿的器皿被他们用来当普通的器皿这样子来饮酒。可是呢其实当他们很快乐的在饮宴的时候，其实也是巴比伦王国灭亡的前夕所以叙述者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其实是从三方面来指向了一个他想要指出的主题，就是 纵然表面的环境好像很坏，可是神仍然在掌权。这是叙述者透过神赐予一章二节、一章九节、一章十七节指出神是背后掌权的上帝这个手法。神是背后一直在掌权的神这个不只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主题也不只是但以理书一到六章的主题，也是全卷书的主题。好，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除了特别要留意叙述者所用的手法之外呢，有几点我可以补充一下，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包括第一就是一章四节七节里面提到的巴比伦皇要求这些从犹大来的青年人对他们的安排。首先就是巴比伦皇要求他们学巴比伦人的文字语言这个做法。要学他们的文字语言基本上是企图要同化他们要将犹大人融入他们的文化里头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安排呢是提到巴比伦皇要他们更改他们的名字。但以理呢被改为伯提沙撒，哈拿尼亚被改为沙德拉，米沙利被改为米沙，亚萨尼亚被改名字为亚伯尼哥这些新改的名字基本上都与巴比伦的神明有关系的主要的目的也是要让他们同化归入巴比伦神的名下最后一方面想要补充的是皇吩咐太监要让这四个青年人用王的膳饮王的酒可是但以理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皇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但以理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要吃王的膳食跟饮王的酒呢？可能的理由就有四个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五经的利未记十一章跟生命记的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所提到的饮食的条例有关系王的膳食跟饮的酒可能是旧约饮食条例所不容许的可是呢旧约没有禁止人喝酒所以这个理由大概不能够成立第二方面提出来的理由就是有关的食物曾经用来拜祭古近东包括巴比伦所信奉的神明可是呢整卷但以理书让我们晓得但以理没有不吃所有的饮食至少他是吃素的另外呢但以理在之后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的十章三节就记载他应该也有吃酒肉有关的饮食是不是曾经用来拜祭偶像拜祭古近东的神明其实也是不能肯定的但以理不吃王的膳食不饮王的酒第三方面可能的理由是政治的动机多于宗教的理由但以理吃了王的膳食跟饮了他的酒可能就等同于跟王进入盟约的关系服从于他的主权之下可是呢假如真的是因为这个缘故但以理却没有拒绝王一切的饮食至少他有吃王的素菜所以这个理由基本上也是不太成立的所以最终但以理之所以不吃王的膳食跟饮王的酒的最后一个提出来的理由也是朗文在但以理书注释书提出来的理由就是 但以理纯粹是要证明不是王的饮食使他们俊美肥胖的，即使他们不吃王的膳食，不饮王的酒，他们也可以俊美肥胖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人神会保守他们，赐恩给他们，赐福给他们。但以理要在这个信奉异邦神明的王之前，让他看到自己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才是那位有能力有主权的上帝好，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一课也会是我们讨论但以理书的最后的一课。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留意但以理书一节很独特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的经文，这样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收入永远被征服的。这一节经文在旧约的经文中是回忆一节清清楚楚记载人在死后有两个不同的命运的经文。这里提到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收入永远被征服的，这个清楚的两个不同的结局是旧约圣经比较少提及的，唯有但以理书这边就清楚提到人在死后这两个命运的不同。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神，万有主宰。